富春宝五小几经风险，后来被一个庄家人和一个蒙面人把他们给救了。救了可是救了，出了仓库不等于离开万全镖局，结果又被人家包围了。春宝一看这回啊无论如何跑不了了，现在这天已经快亮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万全镖局二三百号几乎全出来了，哪儿跑啊？那个庄家汉毫不在乎，手里抡着两截棍，破口大骂赖九成。赖九成能买他的账，一斗花枪，根深进步，跟这庄家汉就斗在一处。庄家汉这个能耐啊，也不太高明，根本就不是赖九成的对手。诸葛均、盛奎、孟广元等人根本就没伸手，就看赖九成的。这赖九成几个照面啊，砰，在这庄家汉那个肩头上挑了一枪，把庄家汉疼的哎呦，螳螂两截棍落地，把衣服挑开了，肉皮给划了一道沟，这就算轻伤。庄家汉用手一捂伤口，这功夫提双刀，那人肉就跳过来，用手一拨着庄家汉，意思是说你推到后头交给我，抡双刀直奔赖九成。赖九成心说你干嘛把脸蒙那么严呢，轻纱照面什么意思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问他他不说话。赖九成抖枪便撤，对面这个人合双刀跟他斗在一块儿，还不到二十个回合，赖九成也是有意的啊，啪，使了个金鸡乱点头，这个枪尖一颤，对面那个人往后一仰，那意思想躲这条枪，结果躲得慢点，枪尖来得快，正挑到青纱上的啊，唰，把青纱挑落。众人仔细看，哦，这才看清，闹了半天对面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孩，说女孩啊可岁数不太小了，也就在二十七八三十往里，怪不得蒙着脸呢，女人嘛，绢帕罩头，身穿三寸吞口夜行衣，寸牌骨头钮勒着十字帕，显得飒脱干净。再往脸上看，长得挺清秀，弯眉杏眼，桃腮小嘴儿，不但长得秀气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。春宝他们一看，哦，救我们的恩公是个女人呐，怪不得他不说话。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这庄家汉和这个女人哪来的，为什么要救富春宝五个人，这里有原因。来的这个女孩非是旁人呢，正是铁罗汉窦敦失散多年的亲妹子窦小春。因为窦尔敦回家已经打听明白了，爹娘的确是死了，哥哥妹子渺无音信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所以你就不能说是死了，但人上哪儿去了一无所知。那么窦小春这些年流落到什么地方了，咱们呢还得交代交代。原来清兵进窦家庄那天经过一场血战， 13岁的小春呐、腿部受了伤了。咱们也说过，他跟他爹学就的本领，18般兵器也会使用，但毕竟是个小女孩，他能有多大的力气？受了伤之后，跟着这个难民呢，就往南边跑。后来由于流血过多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就躲到庄稼地了。在庄稼地里啊，还有不少难民，大伙一看女孩腿受了伤，出那么些血，真有好心人，在包里啊翻出破衣服来，撕了那么几条，给小春把这腿肚子包上了。天黑了之后，清兵没发现他们，这小春呢哭着仗着胆子又回了窦家庄。等他回来一看，十室九空，家里头一场大火烧的是荡然无存，什么亲人也找不着了。小春哭的是死去活来呀、说13岁的女孩，哎，也有心计了，总不能在这等死吧。后来小春呢接茬奔南边跑，想找个落脚的地方。难呐、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，到处都在打仗，一个女孩子怎么办呢？就靠着乞讨为生，成了花儿乞丐，有时候吃顿饱饭，有时候饿好几天吃不着饭。说奔南跑，往哪儿跑是一站，南边也没有亲人。这小春呢哭的不是一次，后来就昏倒在路旁。有那么句话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啊，你看那难民屡屡行行往前走，没人管他，没想到在人群中有个出家的女道姑。这女道姑动了恻隐之心了，哈西腰一看这小女孩没咽气，面黄肌瘦，衣服褴褛不堪，哎呀，无量天尊。女道姑一想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呢，哎，就把小春给救了。后来领着小春就到了一座庙宇，这个庙宇叫妙莲庵，就是这个道姑出家的地方。哎，书说简短，经过调治，小春吃饱了，恢复了正常。这道姑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窦小春。你是哪儿的人？我是县县窦家庄的。家还有什么人？
都死了，谁都找不着了，爹娘俩哥哥都不见了。
哎呀，造孽造孽呀，孩儿啊，你这没死你就得好好活着啊，你就住到我的庙上，将来呢设法再寻找你的亲人。小春也只好如此。后来他发现这个道姑啊岁数并不大，顶多也就是40岁左右，长大慈眉善目，五官端正，一看就是个好人。同时小春还发现这个女道姑起早贪黑练武，这功夫相当出众。本来小春就是个练武的家庭，酷爱武艺，他一看这个道姑功夫这么棒，心说干脆我拜他为师得了。这天小春仗着胆子就提出这个要求，道姑乐了，你喜欢武艺，我爱练武术，这可难得呀，一般女孩很少爱惜练武啊。那么你们家里有会练武的吗？小春哭了，说师傅您不知道啊， 我们家就是练武的家庭啊。我爹叫窦宝山呐、啊，江湖人称叫螳螂王。我们家的螳螂十六式还很有名气呢。
啊哈，
你爹就是螳螂王？
是啊。
哎呀，真没想到，我跟你爹还认识呢。在数年前比武大会上，你爹就练了螳螂十六式，练得好极了，我长了不少的见识。闹了半天，你就是他的后人。哎呀，孩子，你命真够苦的。道姑搂着小春哭了半天，哭也没用啊。哎，之后这感情就更浓厚了。道姑就答应收小春为徒，师徒两人长厮守，把这命运就紧紧拴在一起了。那么再之后，小春才知道，师父啊是河南洛阳人，早年就出了家了。原来这老师父死了，把庙产就给了师父。师父的名字姓童啊，叫童桂英，家里什么人都没了。从师父嘴里得知，他还有个亲侄儿，叫童元庆。每年童元庆必须来一次，在庙上住那么三个月五个月，干嘛呢？在这学能耐，跟姑姑学点本事。哎，果然转年三月份，童元庆还真来了。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是虎头虎脑，穿着朴素，经常挽着裤腿，光着脚丫，长得不难看。这个人也很懂礼貌，在庙上一住，跟姑姑学能耐。通过姑姑一介绍，这才知道啊，这叫窦小春，干脆兄妹相称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数年过去了。元庆和小春从认识到熟悉，从熟悉渐渐的有了感情。小春长到十八岁，出落的如花似玉，元庆也长得是堂堂一表，真可说是天生的一对儿啊。女道姑一看，心说干脆成全他们吧，能让小春出家吗？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，还要寻找自己的亲人呢。经过他的提媒，男女双方同意，后来就结为伴侣。元庆也不避避嫌了，家也没什么人，搬到庙上来，跟姑姑经常在一起。但是小春呢，一直没忘俩哥哥，因为他不断打听消息，父母肯定是死了，这俩哥哥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那么说明还有生存的希望。他决心把哥哥得找着，哪怕找着一个也是好的。他把这个要求跟老师说了。哎，师父闻听不住的点头，孩子，但愿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呐。那么找这个人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，现在时过境迁，改朝换代了。那么好吧，你们住的庙上诸多不便，你们夫妻就走吧。小春给老师磕了几个头，跟着丈夫元庆他们起了身。那么容易找吗？这些年是东一头西一头，到处打听。元庆有时候就说，夫人呐、啊，我不是给你泼冷水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，恐怕找不着了。一这么说，小春杏眼圆翻，闭住你个臭嘴，你怎么就知道找不着呢？好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说，不说，但愿能找着。
这找了多长时间了，还找不着？
小春矢志不渝，接茬找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夫妻二人找来找去，找到山东，正好到了济南，又听见街头巷尾传论这个比武的事儿，说有一家豆儿墩在中华州州上。小春一听豆耳墩，哎呦，我大哥叫豆大墩，二哥叫二墩，这耳墩是谁呀？一字之差呀，也姓豆。他就抱着一丝希望，跟当家的一商量，他们赶奔燕城，一直又来到桑子镇，找了个小店，他们住下了。听说九月初一比武大会，这夫妻两个就来到会场。由于来的比较晚，人太多，他们挤到后头，往台上看，看不十分真切，但是也能分清五官貌相。那窦尔敦登台啊，他们不认得吗？不认得，分别的年头太多，十五六年了。你想想，窦尔敦现在一身行者的打扮，个头也高了，身体也魁伟了，再加上这身打扮，实在是认不出来呀、啊。你得离近了，仔细看看那眉眼儿，也许能认出来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小春的心就认为他是自己的哥哥。等比武结束之后，好好问一问。元庆呢，天生的仗义疏财，侠肝义胆，一看赖九成他们实在不是东西，他就找了个借口，说这个万全镖局欠他的账，其实那是编的，到台上找茬，暴打不平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比武结束之后，那人也太多了。后来夫妻回到店房一商量，咱们干脆找这大同拳馆得了，那还难找吗？到大同拳馆，干脆我们兄妹相见，不是就拉倒，就即使不是，一笔写不出俩豆字的，咱也认个亲戚。还是元庆心眼多，元庆说，你不要急于求成，他万一不是呢？你心肠倒挺热，到人家那儿去了，人家身份那么高，名气那么大，把咱再撅出来，你说咱这脸往哪搁呀？最好别给人这种错觉，要想亲近一步也可以，咱得帮人家干点什么。哎，小春一听，对，夫妻二人呢，这么一商议，说这个赖九成鬼头鬼脑的，肯定晚上得商量什么坏事，最好咱们探听出来，给大同拳馆姓窦的窦尔敦送个信儿，这也算帮他们干什么了。夫妻商量好了，也是夜探万全镖局，才遇上吴晓被拿，他们能不管吗？当场动手救了吴晓，结果往外一跑叫人没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当然窦小春不能报名，现在吴晓还不知道他是谁，小春抡刀就指着砍。赖九成冷笑了一声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丫头骗子，充其量你是个女人呢、啊、你有什么本事？得寸进尺，拿命来。小春还真不傻，双刀上下飞舞，跟赖九成几乎打了个平平。正在没分出胜负的时候，门上人跑到里边送信，报报总镖头柯子朗窦尔敦求见。天亮了，窦尔敦怎么来的？知道哥五个没了，窦尔敦急坏了， 心说这几个孩子不识好歹，不用问，肯定跑到万全镖局去了，把科特朗上官元英也急坏了。因为上官元英的伤还没好，所以不便行动。科特朗陪着窦尔敦带着八名伙计来到万全镖局，到这天就亮了。窦尔敦心说，我来找找，有我把他们救了，没有直当见着赖九成，我们交涉交涉，然后转身就走，急续寻找吴晓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在场的人一听窦尔敦科特朗来了，哗，开了锅了。赖九成就一愣，不见不见，把门关着，不见不见不见。他这么一说呀，超然和尚也乐了，弥陀佛。我说赖施主啊，你这么做不妥吧？啊，大师，我怎么不妥？既然窦尔敦科特朗来了，他们就是有所指的，就是有目的的，你关门不见，与礼貌不周。再这一说了，他们诚心要来，你这门能挡得住他们吗？这不笑话一样。那大师您说呢？我的意思，门开开，让他进来嘛，怕他什么呢？有理咱讲理，你看这有多好呢。嗯，好吧，门开开，放他们进来。谁也没去接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窦尔敦在前，科特朗在后，带来的伙计留在门外。窦尔敦依然是脱头行者的打扮，科特朗短衣襟小打扮，老头紧攥着双拳，赖九成提着花枪一转身，哎哎呦，早啊！没想到二位这么早就到我镖局来了，有何公干呢？窦尔敦闪目观瞧，一瞅这个架势，这打仗手里都拎着家伙。往后一看，呵，小哥五个持手空拳在后边站着，脸上不同程度的都有伤。再看前头有个小伙子肩头流血了，哎，正是那个庄稼汉。哎，前面还站着个女人，打冷眼一看没注意，再看一眼怎么熟悉啊，这谁呀？窦尔敦也到了近前了，小春仔细观看的，这回离着近了，不是我二哥是谁呀？他也不顾什么场合，双刀并的一只手飞身行，跳到窦尔敦近前，请问您是窦尔敦窦大侠？哦哦，不才正是在下。姑娘，你，我再问你，你可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？
哦，哦，对呀、
啊，你原名可是叫二敦？
对呀、啊，
你二哥呀，我是你妹子小春呐、
啊。窦小春把双刀也扔，抱住窦尔敦放声大哭。哎，这血缘的关系，怎么一见面没报名的时候，窦尔敦就觉着像妹子，这下落实。哎呀，窦尔敦热血沸腾啊，小春呐、啊，你可想死二哥了，他们兄妹在相会。